第七十一集。水无暇凝视着自己的丈夫，十多年过去，丈夫的脸上已经多了很多沧桑，不由微微叹了一口气，轻声地说道：这些年的确是苦了你。江天书不回答，很直接很粗暴地将自己的双唇覆盖在了妻子的双唇上，然后在一群人石化一般的呆滞中，水无暇很温柔地回应着自己的丈夫：十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两人之间只有春宵一度，今日久别重逢，区区一个吻而已，又怎么能述说我心中无限的思念，怎么能述说我心中无限的欢喜，怎么能述说我心中无限的悲凉与沧桑。命运对我们是残酷的，十多年的爱恋竟然聚少离多，命运对我们又是仁慈的，在种种劫难之后，终于让我们的手能够紧握在一起。有人在威胁我们，谁管那么多，有人要拆散我们，谁有那个能耐。不管接下来有多少时光，至少在这一刻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你属于我。然后堂弟大声跳起来：
胡闹胡闹，这档口闹这样的事情，皇后的命令怎么能传到军中？
曾寒上前一脸怒意：
雷洞天，你要今世之中再起骚乱不成？快快领兵回去，顺便回报皇后娘娘，此乃国家大事，不能轻举妄动。
雷洞天微微一笑：
怎么可能再起骚乱？秦礼帮已经解散，南疆士兵也已经打散，两位宰相，你们这是杞人忧天。
有一个大臣上前，这位脸上已经带着怒色：
皇帝陛下尚在，太孙殿下也即将成人，朝廷之中还有宰府，国家大事轮不到后宫做主，请转告皇后娘娘，这等事情还请皇后娘娘慎重。
雷洞天呵呵一笑：
哈哈，这几位大人，在下只是一个武人，什么权力什么国家大事是不大懂得的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云香国与郡齐国乃是世仇，结怨三十年，云香国的女帝什么时候能将我国国土当作她自家的菜园了？所以皇后娘娘既然下令要将她拿下，我就一定要将她拿下，即便是丢官弃职也在所不惜。
几个大臣都怔了怔，江天书松开了水无暇，抬起头来看着对面的雷洞天，懒洋洋地说道：
是你说的丢官弃职在所不惜，那丢了性命呢，惜不惜？
堂弟吃了一惊，急声叫道：
江天书且慢。
江天书似笑非笑看着堂弟：
唐大人，您就要看着我夫妻被他们乱箭穿身不成？
堂弟一滞，雷洞天厉声喝道：
放！
却听见远处有一个声音传来：
谁也不得轻举妄动，皇太孙在我手中，谁也不得轻举妄动。
众人往声音来源处看去，却见不远处一匹马带着两个人，马蹄嘚嘚，正往这边来，前面一个人正是皇太孙殿下，他的脖子上竟然架着一把刀，拿着刀的人竟然是江天林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众人都是呆住了。片刻之后，才有大臣大声呼喝起来：
江天林，放下皇太孙。
陈寒沉声叫道：
江天林，你要什么条件可以慢慢说，先放下皇太孙。
被挟持的皇太孙竟然也不十分惊慌，只是冲着曾寒苦笑：
曾太傅，你先命人将弓箭全都放下再说。
江天林厉声喝道：
是的，赶紧将所有的弓箭都放下，否则我就杀了太孙殿下。
雷洞天忙命人将弓箭放下。皇太孙叫道：
雷洞天，你赶紧带人回去，不要再追杀定南王与琅琊郡主了，这是孤的命令。
雷洞天看着皇太孙迟疑不决，江天林冷笑了一声说道：
这是皇太孙的命令，你居然敢不听。
雷洞天厉声喝道：
既然是这样，如何保证皇太孙殿下的安全？
江天林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：
只要你们放了琅琊郡主，我就保证不伤害皇太孙，我岂是食言而肥的人？
雷洞天脸色一僵，沉声喝道：
江天林，你若是胆敢伤害皇太孙，我一定掘了你的祖坟。
我的祖坟？我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尸体随便埋葬在乱葬岗，连我都弄不清楚在什么位置。我祖父的坟墓也是江天书的祖父，你如果要掘他家的祖坟，自然由他来管着，我也用不着太担心。至于再往上，我家的祖宗与当今皇帝陛下就是同一个祖宗了，你敢做大逆不道的事儿，就只管做吧，我欢迎得很。
怪声怪气说完这番话，江天林翻了翻白眼，厉声喝道：
还不快带你的兵滚。
雷洞天脸色非常难看，当下对着堂弟等人拱了拱手说道：
皇太孙殿下的安全就全都拜托几位了。
堂弟点了点头，曾涵也点了点头，雷洞天就领兵后撤。江天林依然没有放下皇太孙，曾涵就喝道：
江天林，你做这等大逆之事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先放下皇太孙，即便你想要洗脱谋逆的罪名，也不是不能商量。
江天林扬起脸看着曾涵笑道：
曾大学士，您就别骗我了，谋逆绝非小罪，您想要洗脱就能洗脱。只恨我见识短浅，竟然上了人家的一个恶当，成了今天的笑话。我此番前来，其实并不想伤害皇太孙，只是想要与一个人说几句话罢了。
江天书转头看了水无暇一眼，眼神里似笑非笑。水无暇还给他了一个白眼，果然就听见江天林继续说道：
我想要与琅琊郡主说几句话。
江天书握着无暇的手，齐齐上前一步。江天书就说道：
天林，你想要说什么？
江天林哼了一声：
哼，江天书，我要与无暇说话，你一边去。
江天书摸了摸鼻子，尴尬地对无暇说道：
人家看得起你，要与你说话。
无暇看着江天林，心中隐隐明白了什么，当下又上前一步说道：
江天林，我在这里。
江天林看着水无暇，眼神里掠过一丝迷惘，嘴角勾起了一丝苦笑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：
无暇，我今天才发现你其实并不美丽。
无暇略怔了怔，接着又听见江天林说道：
可是我依然还喜欢你。
无暇怔住，在场的人全都怔住。江天林又说道：
无暇，我想问，如果当初我求着祖母将你放到我身边，你会与我在一起吗？
无暇看着江天林思考了片刻才说道：
我想这不可能。
这不可能。江天林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伤感。
这个假设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认为你会喜欢上我的，因为我身上的优点比江天书要多得多。
那种伤感让吴霞也无端端地悲凉起来，他只能色然说道：
二公子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，而且我与天书一起经历的一切你无法顶替。
经历的一切？
你是说江天书为你出生入死的那些经历吗？
其实
我也是愿意为你出生入死的呀。
你不知道。江天灵的声音喃喃的像是一语。
那天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知道我的心不是自己的了。那年你跳进凝碧河，我也急忙跳下去了。那年四皇子殿下想要杀你，我不惜和四皇子殿下翻脸。后来我陷害天书，也是为了搅乱你与天书的婚约啊。我还用自己的性命威胁父亲，只为了救你一命。就是后来这一次，我与四皇子殿下发动了一场叛乱，其目标也是你啊，吴霞。
吴霞皱眉，最后一场叛乱是为了我？
是你，当然是你。你做了云香国的女帝，而江天书居然不在你身边。我想要得到你，我就必须发动一场战争，郡齐国对云香国的战争。江天畅即位的话，我就没法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位置，所以我一定要将江天啸推上那个位置，让四皇子封我做大将军。
江天灵的神智似乎已经有些紊乱，在场的人听着都不由得暗自皱起眉头。吴霞淡淡地说道：男人做坏事不要在女人身上找原因。
我是愿意为你死的，
你不信吗？江天灵的眼睛有些迷离。
我听闻了连贵妃准备对付你的消息，就赶了过来，准备与你同生共死。幸运的是，路上居然给我挟持了皇太孙殿下，于是我就用他来救你。可是你居然不领情。
江天灵的声音再度高亢起来。
你居然不领情，你居然不相信我。
他的声音如此尖利，手上的刀也微微发抖起来。众人看着心惊胆战，堂弟忙叫道：
郡主殿下自然是相信你的。
堂弟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
吴霞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信我不？
吴霞深深叹了一口气：二公子，我自然是信你的，你敢来救我，我也成你情。江天灵哈哈大笑起来：
哈哈，我要你记住我，一辈子也不忘记我，即便是与江天书过一辈子，你也必须记住我。
吴霞看了江天书一眼，终于说道：
好，我记住你。
江天灵再度大笑，声音畅快之极。片刻之后，他才说道：
皇太孙，我要你发誓，吴霞再一日，郡齐就不得与云香国开战。
皇太孙的声音也是爽利之极：
吴霞姐姐对我有恩，这件事即便你不说，我也不会做。
我还要你答应，今天得放江天书与吴霞回去，不得派人阻拦。
成，这也简单，我答应你。
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下马去吧。
江天灵说着，伸手拎着皇太孙的衣领， 往江天书这个方向轻轻一甩。众人齐齐惊呼，江天书冲上前将少年接住。皇太孙看着江天书轻声地说道：
多谢。
正在这时，却听见嗖嗖利剑的声响，回头看去，却见江天林已经落下了马背，他已经被射成了刺猬。却原来那个雷洞天还留了弓箭手在角落里，看见江天林松开了皇太孙，立马射箭。当无暇冲到江天林面前的时候，江天林依然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瞪着无暇断断续续说道：
我也是愿意为你送命的，你现在行了吗？
无暇含泪点了点头，江天林这才将眼睛给闭上了，那神色竟然有些心满意足。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春天一步一步向北推移，无暇与天书也一步一步向北走。江天书找到了大黑，无暇找到了大白，那一年他们仓皇逃命，将大黑大白留在了碧崖洞附近。后来秋海棠找到了他们，将他们带回了狼牙牙行。再后来，大黑被秋海棠送到了南疆，大白却一直留在京师。直到十年后，江天书将大黑带回京师，大黑才与自己的妻子重逢。而现在，江天书也与自己的妻子重逢了。大黑与大白才十四五岁，正当壮年，江天书与妻子也才不到三十岁，也正当壮年。他们的时间还很长，他们的时间也还很长。所以尽管步履清洁，但是两人的速度真的不算太快。关于无暇回到承天府的事儿，官方已经统一了态度，没有云香女帝，只有琅琊郡主。咱们自己的琅琊郡主回一趟京师见见老朋友，关什么国家大事儿？至于江天书要去云香的事儿，朝廷上下也达成了共识，现在定南王也没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雍王殿下。雍王殿下文不成武不就，就被郡齐国皇帝陛下派出去和亲了。天都知道，皇帝陛下答应这一条的时候脸色发青，床栏都差点被他拍断了。既然是和亲，江天书就狮子开大口索要了一堆嫁妆，顺带还与郡齐国签订了一个和平共处条约。现在那堆嫁妆就跟在车队后面晃晃悠悠往前走，一辆两辆三辆，一共78辆大马车，几乎将郡齐国国库搬走了一半。病榻上的皇帝陛下大发脾气，莲妃娘娘是皇后娘娘，她的皇后帽子又被摘掉了，贵妃帽子也拿掉了，成了莲妃娘娘，跪地请罪，跪了三天，皇帝陛下这才松了口。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。现在两人悠哉悠哉在前面走着，后面跟着风十三和他的3000精兵，负责护送两位殿下。为什么要派风十三？原因也很简单，风十三是萧山关旧部，江天书信得过他。而风十三不是江天书的南疆旧部，朝廷也不信江天书能将风十三拐走。至于龙泉郡和龙泉关，朝廷几乎已经调空了，留给江天书的是一个空关口。宰相很不负责任地说，这护卫龙泉郡的事儿就交给江天书殿下了。 真正的北疆士兵往后撤了300里，筑起了第二道防线，真正的防线。真的是一趟游山玩水的美差呀，冯十三心满意足。前面传来夫妻俩的窃窃私语声，
女皇陛下，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慢？
你不知道，大白怀孕了，当然要走慢一点。
啊，大白怀孕了？
啊，正好，我们俩也要抓紧时间生孩子才成，不然被他们夫妻给比下去。
你娶妻子，就是为了生孩子？
当然了，继承你皇位的孩子有了，继承我爵位的孩子呢？我的雍王爵位，我的定南王爵位，至少还得两个才行。
你找别人生去。
这话是你说的。嘿，等下我就去将银杏收了房。话说，你做媒将春桃嫁给封十三，又将香菊许配给堂弟，你就没有想过夫君我？
你敢？银杏的婚事我想过了，金道吉的儿子死了妻子，正需要续弦，人家做我的侍卫跟着我拼死拼活，差点葬身井底，我该给人家一个回报了。银杏对人家也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。
不要娶这个，你就将这个给嫁出去，我要娶那个，就将那个许给别人，我怎么找别人生孩子？
成啊，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还不够，那等回了云香，我就上位给你好不好？反正你才是正宗的云香国继承人，我不过是一个冒牌货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风很温柔，前面就是国界线了。无暇与天书站定，他们10岁的孩子明玉正策马扬鞭往这边跑来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。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